第一季，你们知道叫什么吗？这边有写叫做
瞒天过海。
对，瞒天过海，有人知道什么是瞒天过海吗？
就像是诈骗方式，让别人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，然后呢，等敌人冷静下来，觉得你没有什么了不起，然后在那边休息的时候，你就突然发出空袭突击的时候，然后呢，他们就没有准备好，结果就一将成败了，一败涂地。
对，你好厉害，瞒天过海就是。好，瞒天就是好像瞒过去、骗过去的意思。
连玉皇大帝都骗，
对，
就是、天，
连天都骗了，
连天宫都骗了，
都可以穿越这个大海了。但当然，这个其实它的意思上呢，是在古代啊，他们在打仗的时候呢，他们为了要伪装，达到出其不意的目的。那现在我们就来形容一个人，他常常会隐瞒真相，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去完成一件事情。那这个瞒天过海是来自于一个东汉末年的故事哦。因为在东汉
末年就是一个朝代快要毁灭的时候，就叫做末年。
对，没错，在东汉这个朝代快要结束的时候呢，没有关系，东汉这个朝代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有一个黄巾之乱，叫做黄色的头巾的这个黄巾之乱。
我们黄色的头巾是什么？
因为这个军队他们大家都用黄色的一个布，然后当做他们的标示，只要看到这个黄色的布呢，就是我们同一国的人啦。
我们先声明一下，那个黄金不是那个金矿的那个黄金，
不是 gold，
是黄色的黄金，
毛巾的金。对，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因为有一个人叫做孔融，就是孔融让梨的那个孔融，他呢，他
不是恐龙哦，
不是恐龙，不是 dinosaur， 是孔子的孔，然后融合的融。哦，孔融这个人呢，他驻兵在都昌这个地方，那他有数万名的，在那边还有数万名的黄巾军，哦，就是刚刚说不是 gold 的哦，是黄色的那个毛巾的巾，黄巾军正准备要进攻这个都昌。哎呀，那这个孔融军啊，他就很担心啊，因为我们的军队的人力实在太比他们有数万名，哎，可是我们可能只有几千名，我们人数不够啊，而且我们这个城市里面的粮食已经快要吃光了。
不像一般的起义军哦，是一大堆军队，比一般的起义军还要多上百万。
对，所以孔融就非常担心啊，如果我们真的开战的话，我们一定会输啊，所以他非常的焦急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哎呀，怎么办，我好焦急，无计可施。这个时候有一个年轻人，他叫做太史慈。这个太史慈呢，他就是孔融的好朋友，他就跑过来跟孔融说，哎，不如我们趁现在这个黄巾军还没有部署完成，我们呢来想一个计策来带兵。你说什么
部署
就是安排，哦，他还没有把他的军队安排好，哦，他只是准备要攻打我们，可是他还在安排哦，他还没有正式的攻打过来。我们趁这个时候，我们来想一个计策，先发制人来带兵突击，这样的话呢，哎，说不定有机会成功哦。孔融呢，他却觉得不妥，不行，我们应该要等待我们的友军来救援，友军就是跟他们友好的军队。可是他们等了好久好久，怎么都没有人要来救我们啊，而且他们发现黄巾军呢已经开始包围了都昌这个城市。糟了糟了，我们快要被包围了，哎呀，这该怎么办才好啊。这时候
只能用那个办法。
对，太史慈他就毛遂自荐，他说， 我有个妙计，可以呢顺利的突围出城，你们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有办法的。等到天一亮，太史慈他就带了两位士兵，一个呢拿着弓箭，另一个拿着箭靶，他们骑着马出城到黄巾军看得到的地方。黄巾军看到了，哎呀，他们是不是要准备突围啦，是不是准备要攻打过来啦？
突围就是突击的意思，一下子慢慢的，然后呢直接冲过来。
对，他们是不是要冲过来啦？所以呢黄巾军立刻就下令我们摆出阵仗，准备要拦截这些士兵。
所以他要准备打仗了。
对，准备要打仗了。可是太史慈骑马骑骑骑骑到中间，哎，突然就停下来了。哎，那黄巾军觉得奇怪，怎么停下来了，就在旁边观察，结果看到太史慈带着他的两个士兵呢下了马，然后呢他就请士兵立好标靶，他们就开始练习射箭，一直练习一直练习。哎，奇怪，就这样一整个下午一整个早上都在射箭，都在练习，都没有攻打过来。
然后呢他们就慢慢的一天一天放松警戒心。
对，而且他们射完箭就回去咯。哎，就这样放回去咯。那黄巾军想说在搞什么鬼啊，是不是在演戏啊？可是没想到一天两天三天四天，每一天太史慈都做一模一样的事情，就是带着士兵骑过来，然后停下来，就在中间开始练习射箭。哎，黄巾兵他们就觉得好奇怪哦，这些人到底在干嘛？但是久了就习惯了，于是他的警戒心就慢慢松懈下来。有些士兵就开始打呵欠休息，就开始没有摆阵仗来那个准备攻击了。
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每天都练习射箭，那他们根本就没有在那个要摆出架势，那他们一天一天在那边等着他们都没有来攻击，不是的，他们就可以高枕无忧。可是他们觉得高枕无忧是错误的。
对，那这个时候太史慈他很聪明哦，他都有在偷偷的观察那些黄巾士兵呢，他们的行为。哎，他发现哦，这些黄巾士兵开始松懈咯，他们呢开始没有摆出阵仗了，已经有些在休息吃东西了，在放松了。所以呢等到呢这个时候呢，太史慈觉得哎时机成熟咯，就趁某一天他们骑过去的时候，哎没有停下来，反而是快马加鞭加速冲啊，就冲过这个包围了。那黄巾士兵哎呀一时反应不过来，等到要追的时候来不及了，太史慈已经带着士兵冲出他们的封锁线，而且还中间杀了一些士兵，黄巾军就不敢再追上去了。所以呢太史慈就成功的到邻国去寻找刘备，然后请求刘备说，刘备啊，我们呢被包围了，请你快来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解除这个围城之急。
本来他们那个黄巾军想要包围他们，可是他们虽然人少，可是他们练习射箭也是有一点帮助的。然后他们每天松懈，然后力量就会慢慢减少，就像好几万好几百万只小蚂蚁对上100只那个
公鸡。
对
对，所以这个太史慈，那
为什么他们不要运动？
有啊，他们虽然太史慈带着士兵出来哎装模作样，可是他们城里的士兵还是有在训练的哦，只是没有让敌军去看到，这样子知道吗？因为他们为了要让敌军松懈下来，来进行这个36计的第一计，瞒天过海骗过这些敌军，这样敌军哎，觉得好像你们也没在干嘛嘛，只是在训练射箭，又没有要攻击，结果趁这个时候就被突破重围了，对不对？
本来他们看他们松解的时候， 他们虽然都没有练习，他们虽然都没有打仗，那他们总有一天会来的、
啊。嗯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太史慈，他的脑袋非常聪明，会想到这个好方法。因为如果硬碰硬，他们几千名的士兵跟被几万名士兵包围，绝对是会输的嘛。可是如果利用他的聪明的脑袋想出这个计谋，可能就可以由劣势转为变成胜，很容易
就像鸡蛋碰石头一样。
对，所以硬碰硬呢，有时候不是一个好方法。你要用一些智慧去解决这个危机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《瞒天过海》，来自《三国志·太史慈传》的这个瞒天过海，是不是很厉害？
对。
好哦，那我们就成功学会了第一季，耶！
故事就讲到这里哦，拜拜，
拜拜，
下集再见，
再见。